主内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给我们今天晚上能够在这里一同来思想神的话语。在还没有继续之前，我们一起来向神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今天晚上能够在这里聚集，一同来思想你的话语，并且让我们也能够感谢主你保守我们过去一个星期的时间。我们知道主的恩典我们不能够当作是理所当然，我们有许多时候都以为我们每一天就这样的过，但是我们不知道每一天都是神你的恩典。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是不配的罪人，我们求你开恩可怜我们的这些罪人，使我们能够再次得到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再次从我们的罪中向神悔改，也让我们能够再次领受神的恩典与神的祝福与神的引导，也让我们来接着今天晚上你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再次更新我们对神的认识，并且知道主在我们生命中的目的和旨意，也让我们能够来顺从主你的带领。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仰望于你，愿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运行，来成就你的功。我们如此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要看的是使徒行传第二十二章。但是我们还没有看这个二十二章之前，让我很快的从这个下载的这个幻灯片里面，我们大概了解一下当时这个保罗的这个背景。这个不是我预备的啊，这个是下载的啊。所以我们大概了解呢，他出生的是在基利家的大树城。啊，是在使徒行传。那么这个大树城呢，不是一个等闲的城市，可以说是当时希腊罗马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中心。而且呢，保罗呢在那个地方受教呢，是在加马列啊，在他也曾经在加马列的门下受教啊，他是出生在这个地方。那么他受到这个希腊的这个文化的熏陶呢，相当的深，并且他又受到这个加马列文的这个教导呢，也是相当的大。所以呢，我们可以了解他是集合于这个希腊文化，还有在当时的希伯来的教导呢，相当深的一个人。所以他今天等一下我们可以思想他的这个见证哈。那么这个是所挖掘到的这个大鼠的这些遗址啊，你看到跟你平时在工地里面工作的那些地方好像没有什么分别啊。当然我这就是为什么我的这黎巴嫩的同学告诉我，何必去到那么远，何必来到这里啊，他住在那个黎巴嫩嘛，他说千里迢迢的来看这些石头有什么好看的，对不对？当然对于某一些人，对于他来说这是每天都见的啊，这石头啊，就好像我们弟兄在工地里面工作，每天都是看到这些石头，没有什么不同啊。但是对于考古学家来说确实有很深刻的意义。为什么呢？因为这些考古所挖掘出来的这些资料呢，其实是证明当时这个圣经所记载的是确有其事，而且圣经是神的话语，让我们看见呢，我们所相信的不是人凭空而说的啊。所以有好多的弟兄姐妹到圣地去参观，到圣地去旅游，希望呢我们抱着不是一个在那里去朝圣的那个态度啊，不要以为我们是去那边去那边祷告上帝，上帝就会特别听我们的祷告，在那里会特别的亲近上帝啊，不要这样误会哈。因为我们到那个地方只不过是来参观，只不过是来印证了圣经的话语确实是神的启示，神借着1600年的这个时间，透过40多位作者，而且呢在66卷书里面呢，通过不同的信息呢，来证明神爱世人的这个目的哈。所以这些挖掘出来的这些遗址，就是让我们看见印证圣经的真实性，并且呢，我们所相信的神呢也是真实的啊，不是凭空捏造的。那么这个大树城呢，可以说是在这个主前的800多年，在亚述帝国灭掉这个以色列的时候呢，当时呢他们也被这个后来就被这个马其顿的亚历山大所占领啊，这个是希腊，所以成为罗马帝国基利家的这个省会哈，大树城。那么这个地点呢，就大概在这个红色的这个圈子里面哈。 大概了解一下哈。然后呢，跟刚才我所说的，就是保罗呢受到这个当时的希腊的这个哲学的熏陶。那么当然还有另外一个是牧师他所分享的，就是说保罗呢他在这里讲到，我本是犹太人，生长在基利家，不是一个无名的小城，是一个很有在当时呢是很著名的。那么他的犹太背景啊，我们大概也了解到，就是他出生在便雅悯支派，是第八天受割礼啊。所以呢，因为他的可能是因为他的这个祖辈呢有功于庞培将军哈，所以保罗他一出生的时候呢，他就有这个罗马公民的身份。所以等一下我们读那个《使徒行传》第22章，在后来的时候呢，千夫长叫人把他绑起来哈，要打他的时候呢。就或者已经打了他的时候呢，他就说人是罗马人，你们还没有审问就要拷打嘛，所以他当时千夫长花了钱才变成这个罗马公民。但是保罗呢，他是生下来就是罗马的公民，所以他在这个近千的犹太的家庭成长。那么他在大概就是好像一般的犹太人这样，在当时的犹太会堂的阅读室里面受教。那么他在大约是13岁的时候，是跟随这个希列的孙子加马列学习这个犹太的法典，然后受拉比的训练。所以那时候他大概是20到30岁，要根据这个使徒行传。那么他也学到这个手艺啊，我们之前的使徒行传也提到啊，他是这个织帐篷。所以呢，他也再一次的强调呢，他是比这个犹太人还要犹太人。为什么？因为他是为这个律法而热心啊，所以跟这个法利赛人，他也是一个法利赛人，也是严谨这个律法啊。所以当时他作为这个犹太的极端分子，他是很全力的来维护整个律法的制度，他要把那些违背这些律法制度的人铲除，也跟当时要铲除他的犹太人的心态是一样的啊。他等一下我们会看啊。所以他也曾经见证到这个尸体反，其中一个执事呢被石头打死。那时候他还是一个少年人，他在看守那些打死尸体反的这些犹太人的衣服哈。所以他也是很高兴啊，就是看着这个尸体反被害。那么就是刚才指的那个青色的那个红点，然后那小红点就是大属那个地中海的其中一个沿海城市。那么他这个也是重复，这个是中彭詹牧师所预备的啊。所以成为罗马的这个公民有许多的这个有这个特权啊，但是他没有经过这个审讯，就不可以没有经过审讯就把罗马公民下在监里，也不可以鞭打，也不可以将他钉在十字架，所以他又可以呢向这个王帝哈来上诉。这个就是他们成为特权，罗马公民的这个特权。那么这个保罗的家族啊，虽然是受于这个希腊文化，但是因为他的父亲是可能是法利赛人，然后所以他就生长在这个犹太的这个家族里面啊。刚才有提到的，这大概是这样，就是他信主之后呢，他是在这个大马色啊，怎么样的来得到主的光照，然后他又回到去耶路撒冷。回到去耶路撒冷之后呢，他就回到去大树，大概有一些时间，然后呢又去到安提亚来服侍哈。这个就是保罗他的开始的这个他今天我们要看他就见证的这个经过哈。这个就是现在的我拍到的这个大马色的这个直接哈，就是当时他如何信主，还有受这个苦难哈。这个是他几次的行程。好，我们就看到这里。那么我们今天呢要来看《使徒行传》第22章。那时我们要记得他在耶路撒冷被这个犹太人误会，以为他把外邦人呢带进这个圣殿里面。所以呢，这些犹太人呢，他们就一直从这个其他的地方呢，一直跟着保罗呢到这个耶路撒冷。我之前也讲过的，当他在该撒利亚的时候呢，他说：“愿主的旨意得以成就。” 啊，就是愿主，他知道他在耶路撒冷会被捆绑，但是要遭遇到什么样的苦难呢？他也是准备了，心里面已经准备了，真的是很大的一个苦难。当时的犹太人呢，真的是对他是咬牙切齿呢，恨之入骨，甚至要把他的从这个地上除灭啊。然后呢，现在他就面对这些犹太的长老、祭司啊，这些领袖啊的审问。然后他现在呢，就做出这样的一个见证啊。他这个见证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我们来看啊，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但是他在第一节说：“诸位父兄，请听，我现在对你们吩咐。”众人听他说的是希伯来话，就更加安静了。保罗说：“我原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属，长在这城里，在加玛列门下，按照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热心侍奉神，就像你们众人今天一样。”我也曾逼迫奉这道的人直到死地，无论男女都所拿下城啊。所以你会发觉到他在这里呢，首先呢是先建立呢跟这些犹太人逼迫他的犹太人的一个共同的什么呢？共同的背景。为什么？他们都是一样是为这个律法热心的。保罗也跟他们建立同样的一个地位，就是说我也是一样，你们今天所做的就好像我当年所做的。所以犹太人会平息吗？我们看啊，他说什么呢？保我也曾逼迫这道，然后呢，于是呢，大祭司，这是大祭司和众长老呢，可以给我做见证的。我又领他们打与兄弟的书信往大马社去，要把那在那里奉这道的人呢，都所拿带到耶路撒冷去。那么保罗他所讲的是他的经历呢，在大马士的时候，相信大家都很熟悉啊。大概在中午的时候呢，天上发出大光，四面照着保罗，然后他就扑倒在地，就有声音对保罗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然后同样的，保罗就在这里回忆到呢，说：“主啊，你是谁呢？”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所以你会发觉到，当时保罗他所逼迫的其实是什么呢？其实是基督徒啊，其实是手无寸铁的基督徒啊。但是耶稣基督呢，却在那里告诉说：“你为什么逼迫我？”啊，他是逼迫基督徒啊。但是耶稣基督说：“你为什么逼迫我？”为什么呢？因为假如人行在神的儿女身上啊，其实就是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因为我们就是基督的教会，也就是基督的身体。任何人想要伤害基督的身基督的身体，也就是伤害耶稣基督。所以呢，在这里呢，耶稣基督很直接的跟这个这是保罗回想到啊，耶稣基督就是很直接的跟他说：“你在伤害神的儿女呢，其实就是在伤害我。”所以你想想看，今天有好很多的恐怖分子，他们在杀害基督徒啊，他们以为杀害基督徒，他们就可以进入天堂。所以你想想看，我们看见很多基督徒都是死得很惨啊，都是死得很惨。我想为什么神允许这些事情发生？但是呢，耶稣基督呢，我们是属于上帝的儿女，我们就知道他们既然行在耶稣，他们既然两千年前都可以，人既然两千年前都可以杀害耶稣基督，他们也可以杀害属于神的儿女。但是他们杀害神的儿女的时候，其实他们也就是在伤害耶稣基督本身。所以他们会受到审判吗？会的，没有人能够逃脱。所以你看见保罗他本身也是遭遇到这样的这个责备啊。所以你既然伤害神的这个儿女呢，也就是伤害耶稣基督。那么我们看为什么他保罗，我们记得啊，凡是坐在神的儿女身上啊，就是坐在主的身上。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神曾经应许说亚伯拉罕说， 祝福，只要是谁祝福你的，他就必得到祝福；凡是咒诅你的，他必得到咒诅。同样的道理啊。当然我不是引用这个亚伯拉罕的 神的这个对亚伯拉罕应许，我现在引用的是基督徒啊，耶稣基督说，凡是坐在他的儿女的身上，就是坐在主的身上。所以包括我们对弟兄姐妹的无意的伤害啊，也是一样。有时候我们会无意中伤害到弟兄姐妹，其实我们伤害到弟兄姐妹的时候呢，我们也要什么记得啊，我们伤害主的儿女呢，也是伤害到主本身啊，所以我们要记得啊。所以我们求上帝帮助我们啊，从这里我们可以学习到这一点。那么我们看见呢，保罗呢，他再一次叙述到的这些经历呢，在他旁边的人没有听见说话的声音，只有他一个才听得见啊。所以您发觉到保罗他问这个耶稣基督他要应当要怎么做的时候呢，耶稣基督说，就起来在十节说，往大马色去，到那里呢，我将要派你做的一切事告诉你啊。我因那光的荣耀，第十一节说，不能看见同行的人呢，就拉着我的手进了大马士，那里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就按着律法是虔诚人，为一切住在那里的犹太人所称赞的。他来见我，站在我旁边，对我说，兄弟扫罗，你可以看见？我当时往上一看，就看见了他。所以呢，你会看见本来亚拿尼亚呢，他是不敢到保罗那里去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听过这个保罗呢是无基督徒不残害的，一看到是基督徒他就要他就要去抓起来啊，下到监牢里面去抓，带到去耶路撒冷。所以每个基督徒都闻风色变啊，看到他就好像看到好像以我们现在的就是处境呢，假如是住在叙利亚或者住在中东的时候呢，面对这个恐怖分子一样，你听到恐怖分子在旁边的话，你会怎么样呢？你会吓，对吗？所以同样的道理，亚拿尼亚，但是亚拿尼亚得到神的特别的指示呢，来告诉保罗呢，要他得到看见，并且要将所做的事呢告诉保罗啊。所以这就是保罗他所经历的这个特别经历。我相信呢，我们当中呢，我们信主呢，也有我们各自不同的经历啊。这就是我们可以向别人分享的这个机会啊。不是每个人呢都好像保罗一样啊，都有这样的特别的经历。我们不是要寻求这些特别的经历，或者是特别夸口我在主那里呢什么什么某某的经历啊，不是啊。我们要见证的是主在我们生命中呢如何来成就他的作为，那个是更重要啊，那是更重要，不是特别是夸大或者是特别呢引以为荣的，不是。我们是将神在我们生命中的这些引导呢与其他人分享，来见证主的作为还有主的荣耀啊，这就是基督徒做见证。不要因为我说，不要因为我们觉得我们信主没有什么特别，或者是我们当中呢一些一出生的就是信主家庭出生了哈相信我们当中信主家庭出身的不是很多所以信主家庭出身的觉得自己好像没有什么好夸口了我的父母亲是基督徒啊，我们要感谢主父母亲是基督徒。所以每个人呢其实呢被神的引导和带领呢都不一样啊。我们只需要把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呢告诉人就好了，不需要加盐加酱啊，或者加油加醋，或者就弄到很有或者就弄到很生动啊，很吸引人啊，讲得很夸张啊，其实不需要。我们只是要把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呢分享给别人就够了啊，然后呢让人呢自己来看啊，自己来看。早上曾经在这个主日学里面分享啊，教会的这个存在的目的啊，不是为了要打广告啊，不是要打广告。你会看见现在很多的一些 大型教会他们用什么呢？用这个打广告的方式，就是好像是采取这种市场传销的这种策略还是什么，其实把教会变成一个什么呢？把教会变成一个促销的这个活动中心，其实不是，其实不是。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世上，他行神迹，他医治了许多的人，他使到许多的人得到喂饱，他也使到许多的人呢得到医治。但是他吩咐这些得到医治的人呢，不要给他传名声。你发觉到很奇怪啊。那么人是因为什么而来被吸引 来归向神呢？其实耶稣基督所强调的就是他在被卖的那一晚，他说什么呢？他被卖的一晚说，我怎么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么样相爱，你们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就是对神的爱。还有呢，就是对弟兄姐妹的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呢，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就是我的门徒了。这就是吸引人信主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对神的爱，还有我们对弟兄姐妹的爱。当然我们承认在许多市场我们都很缺乏，但是不要紧，我们就靠着神来依靠神。最重要是我们有一个真诚的心，真诚的心，这个是最重要。 不是在讲自己有多好，不是，保罗这里不是讲自己有多好，他是讲神有多好，神怎么样的怜悯他。他以前是如何作恶的，然而现在呢，是神的怜悯临到他，使他呢来传讲神的话语。同样的，我们也不是在讲自己有多好，我们乃是讲到神在我们的生命中呢有多美好的这个成全他的旨意。所以你会发觉到常常 有的基督徒或者有些人讲自己有多好，自己有多好，那个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是我们真正对人有多好，就不需要自己讲出来，真的很多时候你会听到我有多好，做这个我做那个，耶稣基督说那个常常讲自己有多好的人，其实呢不是真正好。为什么？是为了要名声，所以他告诉这些法利赛人，你们就告诉门徒，你们行善，不要叫人看见，这就是一个基督徒真的爱心的这个流露，不是讲自己有多好，我们其实都没有什么好，我们的好呢都是在于神，都是出于神，我们自己呢是没有什么可夸的。好，那么神呢在第十四节他说，他就说然后保罗 就告诉这个这个犹太人，我们祖宗的神拣选了你，这个是亚拿利亚说，叫你明白他的旨意，又得看见那异者，从他听他口中所出的声音，因为你要将所看见所听见的对这万人为他做见证。你为什么单言呢？起来求告他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这个是亚拿尼亚说的，不代表受洗会洗去我们的罪，我们知道受洗叫我们相信主，我们向主悔改，我们领受洗礼就是来为主做见证，洗礼呢不会洗去我们的罪，我们要记得一点，洗礼不会洗去我们的罪。正如施洗约翰对当时的这个法利赛人说，你们这些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要结出悔改的果子，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那洗礼就有意义。不然的话，洗礼只不过是一个外表的形式，一个见证。假如我们心里面没有悔改的话呢，洗礼呢只不过是一个什么呢？反宣传而已。你明白反宣传吗？比如说我是基督徒，基督徒做的事情反而比 不是基督徒更糟了。人家听到基督徒啊，基督徒啊，啊，基督徒我不喜不要啊，这个就变成了反宣传，变成人对基督徒的名呢，变成了很厌恶啊，不是因为他不喜欢圣经的话，是因为对这个基督徒的行为哈、啊，这个假象哦、啊，感到厌恶啊，这个就是。我们求上帝怜悯我们、啊、就是我们要求上帝帮助我们来避免。好，我们看见神在每个人的心中呢都有不同的旨意。后来呢，保罗呢在跟刚才我所分享到了，就是 那些幻灯片里面，在十七节，后来我就回到耶路撒冷，在殿里祷告的时候，魂游向外，看见对主对我说：“你要赶紧的离开耶路撒冷，不可迟延，因为你为我做的见证，这里的人必不领受。”然后十九节说：“我就说主啊。”他们知道我从前把你的人收在监里，又在各会堂鞭打他们，并且你的见证人斯提凡被害流血的时候，我也站在旁边欢喜，又看守害死他人之人的衣裳。然后二十一节说，主向我说，你去吧，我要差你远远的往外邦人去。二十节说，众人听见他说这句话，就高声说，这样的人从世上除掉他吧，他是不当活着的。你看见他讲出这句话的那个严重性吗？那个后果。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呢，他在分享到主叫他离开耶路撒冷，要做外邦人的使徒。为什么？因为在耶路撒冷他所做的这个见证呢，不会被人领受。啊，我们不要因为人不接受我们的这个见证，或者是分享，或者是传福音而感到沮丧啊！我们就求上帝帮助我们继续的来传。当然有些时候，也许神不让我们在那个地方，要用一些事情把我们带到去另外一个地方，也有神的美意啊！只要是神的美意成全。我们最重要是无论到什么地方，我们都继续的来为主做见证，那个才是更重要。好，所以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只要或者是我们自己在自己的家乡，或者是在自己的各自的家乡的教会里面服事的时候，也可能会碰到啊被自己的人拒绝啊，也不要灰心，我们被自己的人拒绝，我们去别的地方，不要因为人的拒绝我们就不传福音。好，我们还是可以呢继续来为主做工。神也许借着一些事情呢，使我们离开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也没关系，就是不管我们到什么地方，就继续在那个地方呢来为主做证，那个是更重要。好，或者是你工作的地方有时候会被派到去不同的地方也没关系嘛，我们就是在不同的地方呢继续来为主作证，因为我们不知道，也许有一个人因为你的见证的缘故呢，他也认识主，他也影响到他的孩子也认识主，他的孩子以后呢也成为一个主所重用的人，我们不知道。我们只不过是谁呢？我们只不过是无用的器皿，我们只不过是在神的手中的其中一个计划里面的一份子而已，我们只不过是一个被神所使用的人。所以呢，无论在哪里呢，神都有他的美意。所以我们记得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那里说，因为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那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所以保罗在耶路撒冷没有受到接受，他就到其他地方，也到安提亚，也到各不同的教会来为主工作。所以因着他到不同的教会来传福音，所以呢就在间接上呢，就在不同的地方呢，把福音带到去不同的地方的人，而且他有更大的负担，要到罗马，要到甚至要到西班牙那里去，他有很大的负担。但是神的旨意呢，只允许他到罗马而已啊。所以，但是自然而然会有其他神的仆人呢，把这个福音带到去 其他地方。神是那位呢拆船的 那位主、啊、我们呢只不过是他的仆人、啊、所以我们不需要、啊、担心。但是最重要的是，不论我们在什么地方呢，愿主呢都使用我们啊、你在新加坡、啊、愿主在新加坡来使用你，在你不同的工作的地方来使用你，你到回到自己的家乡也愿主呢继续的来使用你，在不同 的机会呢来传福音，神都有他的美意。好，我们再继续看。所以呢你会发觉到，当保罗他讲到这一句话的时候啊，在二十一节，差你远远的往外邦人去的时候，众人听见他说这句话，就说这样的人从世上除掉他吧，他是不当活的。众人喧嚷，摔掉衣裳，把尘土向空中扬起来。所以你看见那时候是很危险的状况，几乎呢就是要保罗的命。啊、真的是保罗随时会被他们撕碎、啊、因为众人的群众的力量、啊、就粉身碎骨了、啊、但是神的怜悯、哦、所以你发现只是一句话，那句话是什么？他往外邦人去。为什么外邦人去犹太人会那么大的冲动呢？就是因为犹太人以自己为犹太人、为荣啊、他们看不起外邦人，他们也很鄙视，也很鄙视外邦人、啊、所以呢任何就是当时的法利赛人就不屑呢，就是不要跟外邦人在一起，也不要跟罪人在一起、啊、这个就是当时犹太人他们的观念、啊、就是不要跟犹太。但是现在呢保罗说将这个福音传给外邦人呢，对犹太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什么呢？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很大的这个对他们是一个很大的矛盾，很大的冲突。所以呢他们要决定把保罗给除掉啊。所以但是你会发觉到在下一章呢，保罗呢他转换了另外一个口气啊，这个是我们下一回来分享。他就看得出呢在当时的这个众人里面呢有撒都该人和法利赛人两个、宗派的人哈，两个不同的，一个是相信死人复活，一个是不相信，一个是以宗教为这个、出发点，另外一个是以政治手段为出发点、啊、所以你会发觉到保罗在这里讲到这句话的时候引起很大的这个、冲动要把他杀掉的时候呢，感谢主，就是在那个时候呢，千夫长呢，就是把保罗呢拉进去啊，把他抓回去啊，不然的话呢，保罗肯定会被杀害啊，他就没有机会呢再为主做见证。很多时候呢，我们相信呢，神在我们的生命中呢有不同的旨意啊，有的人神会允许他啊、活得很久啊。也有的人呢活得不久、啊、昨天就有一个、淡米尔堂的一个姐妹、哦、她在一个月前去世，她去世的时候呢是53岁。我们当中谁、啊、不要举不要举53岁、啊我们当中、啊、相信都差不多要到这个年纪、啊、40多、30多、40多要到50岁，那53岁就去世。我还不知道他去世的原因，后来才知道原来他去世的原因是因为他的心脏病爆发。心脏病爆发，我会发觉到有一些人他们的、特别的短命。为什么？因为他的个性很急，或者是他要完成一些很急个性很非常的迫切的那种心态的 或者急惊风遇到慢郎中、啊、你发现在急惊风的通常是什么？活不长了。为什么？因为都是冲啊，一直在冲啊。慢郎中呢就是什么东西都是慢条斯理的 所以通常慢郎中的他没有这么容易心脏病发，所以通常是这样、啊、 所以这个提醒我们什么呢？这个提醒我们，我们的生命啊，其实在神的手中。我们不敢说我们可以到明天，不知道。但是我们在主里面呢，为着主所做的一切呢，都会存到永远。这个淡米尔堂他们的特别的一点啊，印度的弟兄的人，他们特别的一点，他们在丧礼的时候不是好像中国的丧礼啊，举行几天的丧礼就下葬，他们不是，他们是当天就下葬，或者是隔天就下葬，举行一个简短的追思一个丧礼就下葬，然后他们隔了一个月后才举行追思礼拜。他们的追思礼拜好像婚礼一样，这花就是昨天献的啊，这放在这边，然后每个好像婚礼一样，就是唱诗歌正道，然后呢有他的亲戚或者他的弟兄姐妹他孩子上前来做这个来分享做见证，就来分享，然后呢就结束。但是当他播放他生前所做的一切的时候呢，都是我看见呢，其实他生前他之间也是跟我们一样，也是年轻过，也是有很灿烂的一些时光，他也有为他的家人付出了许多，这些呢都被他的家人他的先生呢烙在他们的心里面。所以呢我们相信呢，今天我们众弟兄姐妹，我们在主里面呢，为主所做的，都会到纪念，都会在主的册里面，主的这个，在都被主纪念啊。因为呢，我们为主所做的不是突然的，记得一点，你所做的一切每一点一滴的事情呢，都是到。这个记忆呢都是到永远的。所以呢盼望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过去的没有做到的，或者是我们失败的，我们不要气馁，也不要放弃，因为呢我们感谢主给我们一个很美好的应许。这应许是什么呢？我们要记得一点啊，这个经节很重要啊，包括对自己对其他人，这个经节是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那里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不管我们过去有多失败，或者 不管别人对我们的伤害有多深，过去啊，假如是在基督里呢，都成了新造的人，旧的事情已经过去，一切都变成新的了。在主里面我们可能会失败，但是呢，只要我们在主里面继续的来依靠主，继续来向神认罪悔改遵行他旨意，神就看我们为新造的人，然后我们可以靠着主今天来为主而活。虽然过去我们活得不好，但是不要紧，从今天开始我们每一天都有这样的心智，就是今天为主而活，明天如何我们不要去想太多，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我们今天为主而活啊，愿神呢继续帮助我们哦，来为他活。别人对我们的伤害也是过去啊，只要在基督，他是在基督里呢，就是新造的人，让我们就看他就好像已从来没有伤害过我们一样。为什么？因为主免了我们的债，我们也当呢免了别人的债。这就是神给我们的教导，愿我们继续靠着主来为他而活。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今天晚上一起来看保罗的见证，让我们看见主你在他生命中的怜悯与恩典，你饶恕他一切坐在你儿女身上的这些过失，你也使他成为你所重用的人来为你传道。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也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继续依靠主，继续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虽然我们过去有许多的失败，但是我们继续求主帮助我们来向主悔改，来继续的行上帝所要我们行的，使神的旨意继续在我们生命中成全，也帮助我们能够今天来为主而活。因为我们不知道明天如何，也许主明天就再来接我们到你那里去。我们感谢你，愿你继续的与我们同在，继续的保守我们。倘若你愿意继续保守我们这星期的工作与生活，愿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在主你的引导之内。我们如此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